这是我们教会附近马上就要开张的一家快餐店，就是红色的这个标志啊，这个 Chick-fil-A，中文翻译叫弗莱基啊，一个连锁快餐店正在建啊，很快就要建好了，马上就会开张。Chick-fil-A 是在美国很受欢迎的一家快餐店，2021年 ACSI 进行的一个评分排行榜，它是顾客满意度最好的一个连锁快餐店，它是名列第一，麦当劳被撇在第17名。这是一家已经开业的 Chick-fil-A 啊，你看它生意非常的好啊，很多车在这儿排队，排队排得很长。那你看服务员啊，在拿着这个食物给每一辆车上的人来送他们点的餐。Chick-fil-A 呢，它的开创者是一个持守美男浸信会信仰的保守派的基督徒，所以直到现在，Chick-fil-A 还是在持守着一些基督徒的价值观，比如说他们要求加盟商，必须要在接受培训和开会的时候，参与祷告，另外就是星期天不能开门。因为圣经里面说6日要做工，第7日要休息，要安息，所以 Chick-fil-A 星期天是不开门的，但是平时他们的生意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听说很多美国的餐馆，很缺乏员工需要找工人，所以这种就业机会是有的，但尽管如此，还有很多人总是不愿意去自食其力的去工作来养家糊口。尽管他们有工作的能力，想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像这样的餐馆都需要招人，但是总是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工作啊。比如说，你看这个路旁边就会有，总是有在这边他会举个牌子，说是无家可归，然后祈求人给他一些钱或者一些吃的在这个地方在前面也会有这个人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四肢健全，有工作的能力，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去工作。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就业机会，而是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就业。很多人宁愿人给他一条鱼，而不愿意接受一个钓鱼竿，因为你接受了一个钓鱼竿，你要自己去钓鱼，而接受了一条鱼，就直接可以吃了。但是对于一个人最好的祝福，其实不是给他一条鱼，而是给他一个钓鱼竿。那这个人他应该去学习钓鱼，而不是直接把别人钓的鱼拿来自己吃。因为每一个人有劳动的能力，也就应该承担劳动的责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对工作的一个态度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课要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好，今天我们继续从上帝的创造来建立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今天我们会谈到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事情，不管是拿薪水的工作还是不拿薪水的工作，我们都应该用合乎圣经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星期天在教会里敬拜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每时每刻掌管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的主。当然，主耶稣基督他也掌管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应该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工作的时候去遵守圣经的原则，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先从圣经里面寻找工作的起源，在创世纪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他们指的就是亚当夏娃，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在创世纪2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在这里，神托付给亚当夏娃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他们做一件工作，就是治理这地，管理地上其他的受造之物。 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神让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说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这个命令是神让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事情，而今天那个原始的伊甸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创世纪一章是二十八节，神给亚当夏娃的这个使命则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全人类，因为亚当是代表全人类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个使命，治理这地，管理其他的受造之物。所以我们人类被上帝创造出来，是领受了工作的任务的。我们不只是在穹苍之下仰望星空来享受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美好，我们也要承担工作的责任。但是当人类犯罪之后，整个的自然界落入了咒诅，那么人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所说出来的咒诅，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注意哈，这里面神咒诅的对象是什么？是地。地就代表了整个的自然界，大自然落入了咒诅，就长出荆棘蒺藜，以至于亚当在耕种田地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辛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在这一段经文里，工作并没有被咒诅，被咒诅的是地，是人们工作的时候劳作的对象受到了咒诅，所以工作才变得很辛苦。但是工作本身并没有在这里被咒诅。这是堕落之后人类普遍的状况。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也描述了这种整体的状况，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劳苦这个词就包含了劳动的意思，劳动变得很艰辛啊，很令人愁烦。这是堕落之后人生的一种光景。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因此而用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呢？是不是就因此逃避那些艰辛的劳动呢？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消极的，更不应该是逃避的，而应该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第九节还有第十一节这是安息日的律法。谈到安息日的律法我们都很强调要有一天休息，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第九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要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安息那是一个诫命，但是六天的工作那也是一个诫命，所以让我们不要忽略在这里面第九节所说的工作的诫命。在箴言里面有很多经文都谈到我们应该殷勤努力的去做工，而不应该懒惰。在新约圣经里也有很多关于我们应该殷勤努力工作的经文，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十二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新约圣经很显然也教导基督徒要殷勤做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七到十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效法我们什么？很显然是要效法使徒努力做工。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工作就没饭吃。 这个原则在17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来到北美大陆的那些基督徒移民当中，有一个船长叫做 John Smith 啊，他在一个地方做当时的欧洲基督徒移民的这个领袖啊，他当时就设立了一个规则，就是 No work, no food， 不工作就没有饭吃啊。这个原则的圣经依据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10的这句话。在美国早期的那些清教徒啊，认为每一个正当的职业都是上帝给人们的不同的呼召啊，应该对上帝来负责，殷勤的把它完成，来殷勤的做好它啊，这是一种清教徒的那种天职观。所以基督徒对待工作的态度啊，应该是积极的。在旧约圣经里啊，神的子民也应该是乐意领受在工作中神给他们的赐福。比如说在申命记16:15啊，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上啊，应该使用神赐给他们的土地啊，好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神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丰富的收成，他们就可以享受欢乐。所以神可以借着他的子民的工作来祝福他的百姓。在诗篇90:19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愿你，就是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我们可以求神来坚固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是因为工作本身啊，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态度去对待它，是可以被神祝福的。在传道书5:18-19啊，就说得更明显，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一个人啊，辛辛苦苦的工作，能够换取物质上的回报，得着生活上的供应，没有缺乏，并且享受这样的劳动成果啊，这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待工作应该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喜乐的去工作，从中领受神的祝福。虽然因着人起初的堕落，工作变得很辛苦，但是神仍然通过工作来祝福世人，是勤劳工作的人得到相应的回报，并且享受工作成果带来的祝福和喜乐。那我们这里所说的工作啊，不只是拿薪水的一个职业，也包括那些不拿薪水的工作啊。所以当我们说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工作这个概念呢，把它缩小了，限制成为在社会领域某一个职业，某一个有编制的或者有固定工资的这种工作，我们才叫工作。但事实上圣经里面谈到工作啊，从神的眼光所看的那些工作，不只是在社会上拿薪水的工作。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5:9-10啊，谈到寡妇所做的事情，说他们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周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啊，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是行善，还有一个是善事。啊，这两个词里面都包含了一个希腊文单词 ,ergon。这个 ergon 这个希腊文单词的意思就是工作、劳动的意思。啊，只是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没有把工作、劳动这一层意思给翻译出来。啊，但是这两个词所包含的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工作、劳动。而且这里描述的一种工作是一种善工。啊，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就突出了善这个意思。这里所描述的一种工作是一种善事，是在行善。 是一种美好的工作，美善的工作。那么这里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周济遭难的人，这是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视在家里面料理家务、接待客人、养育儿女这样的工作。今天很多人不把在家里面教养儿女、料理家务当做工作，但事实上在上帝的眼中，这是美善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轻视那些照顾家庭的全职母亲或者全职太太，虽然他们不拿工资，但是他们工作的价值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甚至远远的超过那些在世界上事业很成功的那些职业女性。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 Albert Muller 他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在家里全职照顾家庭的妻子们所做的事情是在拖住人类文明的源头。哇，这可不是故意的拔高全职太太的这个地位，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在家里面全职照顾家庭的妻子们，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用你们的手拖住人类文明的源头。你想一想，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人类的文明是如何延续至今的？就是因着亚当夏娃按照上帝的旨意结为婚姻，成立了家庭，然后人类慢慢的繁衍至今。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单位，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家庭健康了，社会才能健康，家庭破碎了，整个社会就会千疮百孔，人类的文明就会危机重重。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他的身体要健康，他必须他的细胞是健康的，如果他整体的身体的细胞出现了问题，那么他整个的身体也会出现很多的疾病。在上帝设立的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家庭就像细胞一样，是一个基本单位，所以家庭需要照顾，家庭需要保护，而且健康的家庭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堂课谈到性别角色的时候，谈到说要把男孩子培养成好的丈夫父亲，要把女孩子培养成好的母亲妻子，是在为未来的下一代人的家庭来做预备。因为家庭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是社会的细胞。人类的文明是在稳固的家庭结构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人类的文明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危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家庭在破碎，家庭正在被瓦解，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夫妻结了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是一个家庭单位，照顾孩子，养育儿女，这就应该是父母的责任，是这个家庭内部的事物。但是今天在中国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夫妻两个人都为了挣钱，就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去照顾，父母没有承担起养育儿女的这个责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取代了父母担任了这个角色，相当于一个第三方的力量介入了那个家庭。不是说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完全不可以照顾孩子，而是说当这个角色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转换之后，当一个孩子是由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长时间带大的话，肯定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许等到长大以后才会暴露出来，或许年轻的时候就会暴露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不符合上帝所设立的那个家庭模式。另外一种肢解家庭的方式就是公立教育，每一家里的孩子被抽出来集中到一起，在一个公立学校里， 用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的一套的思想来灌输给孩子。那么这就对于基督徒的家长传承信仰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总是感叹代沟太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代沟？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教育模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我们下一代的人从自己的家庭里面，从父母的手中被抽出来，集中到一起，进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教育，那么他们一定就会有同样的一种思想观念，有同样一代人的思想模式，跟上一代的人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持守基督徒的信仰，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与基督信仰相违背的另外的一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么一定就会有代沟，信仰的传承一定就会非常艰难，而且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就会是失败的，因为家庭结构被打破了，家庭被社会给肢解了。很多人会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所以不得不这样选择。其实生活压力大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价值观错乱了。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看重物质财富，远远的超过看重了家庭。做父母的都看重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感，远远的超过了看重孩子的灵魂。所以宁愿去多挣钱，宁愿实现事业上的成就感，也愿意牺牲家庭，也愿意牺牲对孩子的信仰传承。这归根到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错误。今天在很多地方，人们会瞧不起那些在家里带孩子的家庭妇女，觉得那是没本事的人所做的事情。有本事的人都出去挣钱去了，花点钱找个保姆来带孩子，那才是有本事的表现。而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错乱。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导致很多人选择放弃上帝祝福的事情，丧失人生中最宝贵的祝福。当整个的社会普遍人们都是这样做，那么社会还有整个的文明形态就会出现畸形和扭曲，因为社会的细胞单位家庭出了问题。所以基督徒首先需要有坚定而清晰的价值观。当我们的价值观清晰而又坚定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评价我们，我们都可以屹立不倒，坚定地走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就不会被别人的舆论和眼光所绑架。所以记住这一句话，在家里面全职照顾家庭的妻子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用你们的双手托住人类文明的源头，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件被神祝福的事情。这一件事情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让我们谈到工作的时候，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工作，不要用经济收入，不要用工作业绩来衡量一个工作的价值。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是在社会领域做受薪的工作，还是在家里面做不受薪的工作，只要是神托付给我们这一份的责任，我们就应该殷勤努力地把它完成，避免懒惰懈怠。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待工作该有的态度。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都警告那些懒惰的人，也告诉我们殷勤那是一种智慧。这样的经文在箴言里有很多，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一一读了。对于我们总结一下，对于基督徒来说，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至少可以有这三个方面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工作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彰显神的荣耀。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想想，连那一些不会工作的大自然，太阳、月亮、星星，这些被神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那何况我们这些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岂不是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上帝把他可传递的属性赐给我们人，使得我们人有了人格属性， 只要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这个人自身就已经具有了这种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啊，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这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啊，这一点我们前面的课谈过。但是神给我们人格属性，不只是让我们有一种自身所固有的价值，而且还愿意让我们把这种人格属性把它运用出来，发挥出来，去更大程度的彰显出神的荣耀。比如说神他有创造力，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也赋予了人某种创新的能力，所以神给人某些人格属性，包括人有理智，人有想象力这样子的一些的能力，那么人运用这些能力，这些人格属性就可以进行一种创新，就可以进行一种生产性的一种工作，就可以制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一些东西，这就是一种创新性的工作，而这一种工作就可以反映出神的那种创造力，彰显出神的荣耀比如说一个母亲用一碗面粉，再加一点水，再加一点酵母，就可以做成馒头，然后再加一点肉馅，就可以做成包子。这一锅馒头或者包子在被制造出来之前，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存在的东西，但是经过这个母亲的手这么一加工，就被制造出来了。那这一种生产性的工作当然远远比不上上帝的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上帝的智慧，反映出了上帝的创造力。上帝把这样一种工作的能力给了人，当人把它运用出来的时候，就反映出了神的荣耀，因为这些能力是神的某些可传递的属性放在人的身上，使得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想一想，人背负着神的形象的人在做这种生产性工作的时候，那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就好像太阳被上帝摆在宇宙中的那个位置，在那里发光，就是在彰显造物主的荣耀。当月亮按着上帝制定的轨道在那里运转，那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这些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运用上帝给我们的那些功能把它发挥出来，就是更是在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当然很多人在做这样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不把荣耀归给神，觉得这是自己的能力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的现象，所以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没有一颗荣耀神的动机，甚至自己窃取上帝的荣耀，觉得这都是自己的本领，所以堕落的世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人在工作的时候，虽然在客观上是反映出了神的荣耀，但是人并没有带着一颗主观的动机主动的去彰显神的荣耀，而是亏缺神的荣耀。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认识了神的心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思想观念都应该被归正，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也应该被改变。我们不只是要借着这样一个工作的过程去在客观上反映出神的荣耀，在我们主观的情感动机上，我们也要归荣耀给神，不再是亏缺神的荣耀，而是去主动的积极的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厨房里做一道菜的时候，当你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写一份报告的时候，当你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个科学实验的时候，在教室里面给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要记得你所做的事情是在这个宇宙中把你身上所背负的那上帝的形象把它彰显出来，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因为这些的事情其他的受造之物，如一只羔、一只猫、一只狗是做不成的，唯独你这个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可以做得成。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是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而你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这些工作。我们是多么不配的一个人，可是我们居然成了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器皿，成了神荣耀的一个载体，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彰显神的荣耀。第二，工作也使我们享受神的祝福。刚才我们读的传道书第5章18到19节就特别谈到这一点。 说我们能够享受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好处啊，那是神赐人丰富资财，使我们能够吃用取自己的份啊，在劳碌中喜乐，那是神的恩赐。有一些祝福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比如说上帝创造的阳光、雨水、空气，一个不劳动的人他也可以享受这些的祝福。但是有一些祝福是神要我们通过工作来获取的。所以基督徒不要以躺平的姿势等着天上掉馅饼。神祝福人使用的一个很常用的法则是借着人在工作上尽到自己的本分。神把工作的能力和机会都给人，就是让人借着这种工作去领受神的祝福。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有时候会嘲讽基督徒说，哎，你们信耶稣的天天祷告求神赐给你们日用的饮食，你们的祷告有用吗？祷告完了你们不还是跟我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一样吗？也要汗流浃背的来工作混饭吃。其实他们不懂，他们不懂得神祝福我们的方式常常是透过神赐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和能力，让我们在工作中去经历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和人的工作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和谐的，是一致的。工作是神祝福我们的一种途径。第三就是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实践爱人如己。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说鼓励基督徒要努力的工作，这样的话呢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自己没有缺乏就不用依赖别人，不用连累别人，不用给别人添麻烦。这不是爱人如己吗？而且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你们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当我们工作不仅养活自己，不依赖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别人造成负担，而且我们有了多余的资源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去祝福别人，这不就是可以实现爱人如己了吗？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工作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实现爱人如己。最基本的一个层次是我们可以自食其力，不用依赖别人，不用依赖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养活自己了，不用给别人造成负担。再进一步来说，我们也可以去周济穷人，去帮助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做得更多。所以工作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因此就给自己找借口啊，在工作上没有节制的工作狂，加班加点，逃避了家庭责任和教会的责任。如果是那样的话，动机就出现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基督徒的职业伦理。我自己职场经验不是很丰富所以呢我请 Gary 弟兄分享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内容Gary 弟兄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了好多年，在这方面要比我有更丰富的经验也有很多在这方面的思考。所以我接下来就把视频切换到 Gary 弟兄这边让 Gary 弟兄给我们分享基督徒的工作伦理。
人类工作的意义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价值观其实跟其他领域一样，都应该以神为本。但是当我们实际工作的时候，我们内心的人本倾向常常与神的主权争夺。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工作上实际做到以神为本呢？接下来我会分四个部分来讲。好，我们先来看如何认清工作的动机与价值。首先第一点是工作的终极动机它只能有一个。有的人说工作上以神为中心可以，但是能不能有两个中心呢？像同心圆一样，我既在工作上守住神的道德律又把我的理想顺便实现了，也把我想赚的钱给赚了，可以吗？确实神常常这样祝福我们， 让我们体会到工作的乐趣，也透过工作给我们丰富的物质供应，更是在我们遭遇丛林法则的压迫和试探的时候为我们开出活路，不致犯罪。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心里面最忠心的那一个王座，那个至高的权柄，那一切动机，我们一切行为动机的原点只能有一个，不是神坐上去，就是我们自己坐上去。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次，除了爱财的心，我们财务压力大的时候，更多是被生存的焦虑所主导，不信神的供应，生怕落后别人一点点，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意就要遭殃。而基督徒要特别记住，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就像腓立比书所说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是被自己的骄傲所主导，觉得自己的理想很伟大很酷炫，我们崇拜俗世的小学和鸡汤，仿佛自己的事业才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意义，仿佛靠着财富的密码就能登上人生的巅峰，或者只要比别人努力就一定能够站在成功的山顶。其实做事业没有问题，赚钱也没有问题，勤劳努力也是应该的，但是你却要注意你背后的动机是以什么为中心的。不以神为中心去寻求工作的动机和意义，只能得到虚空。正如所罗门所感慨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在人在日光之下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既然只能有一个终极的工作动机，那我们要如何去发现这个动机呢？其实每一个人类在创世之初，我们都承受了神治理这地的呼召，而我们在地上做事其实就是与神同工去护理地球和人类。所以只要符合治理这地的呼召，地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有其永恒价值的，包括有薪水和没有薪水的工作。就像牧师前面所引用的 Albert Moher 的话，他说全职太太的手其实是在拖住人类文明的源头，那妻子在家的工作不容小觑，他们实际上的工作是与神和丈夫同工，建立护理合神心意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单位是组成基督文明最基本的单位，是在地上彰显天国文化的第一现场。所以说全职太太的手是在拖住人类文明的源头，毫不夸张。丈夫又如何呢？那坦白说，我最讨厌的工作就是洗碗。所以当我明白到我洗碗的手是为了让我太太可以腾出一双手来托住文明的源头，我震惊了。我没想到我以为枯燥的疲惫的家事背后可以连接于这么热血这么伟大的使命。其实往宽的讲丈夫做的每一件家事，所以也是同样是托住文明的源头那么丈夫在按照神的心意照顾家庭的时候，他就在其中反射出神的供应、护理、带领、保护等属性例如每一位丈夫在晚上睡觉前都应该承担起检查家里面每一扇门窗的责任，因为保护家庭 是丈夫的责任，这就反射出了神保护的属性。而丈夫通过职场的工作赚钱养家，是与神同工，在物质上供应家庭。而丈夫带领每天家里的家庭敬拜和学习，更是对家庭属灵喂养的供应，这都是在效法神供应的属性，因为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那么在不同的职业里面，如何将自己的职业连接于神治理这地的呼召呢？找出其永恒价值呢？好，我们要把我们每一份工作看成是上帝护理工作的器皿，或者说管道。比如说哈，医生是神医治的器皿，服务业是神爱和关怀的器皿，司法单位是神彰显公义、维系赏善罚恶的社会环境的器皿。当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神护理的器皿，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凸显神的主权，效法神的属性。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每一份工作基督徒都可以干得很热血，因为那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是来自于神的呼召。而当我们活出神的属性，展现出各样的美德，正如圣经所言，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哈，我们的工作的美德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名声，也不是因为仆人的身份，而是单单因为荣耀神。那么既然我们都是神工作的器皿，我们很自然就要在工作当中以神为我们的榜样。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在地球历史上第一个工作的是神，神在创世之初就为我们立了工作的榜样。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见神对工作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首先，神工作的时候是井然有序的。如果你细看神创世的逻辑步骤，你就不难发现神的工作是有序而严谨。我们神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劳逸结合的。在出埃及记就有这样的教导：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们一切，做你一切的工，但在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我们看到在创世之初，神就为我们立了工作六日、休息一天的榜样。这里说的不是996，工作的范畴不应该只定义于有薪酬的工作，我们每天做的家事也是我们的工作。这样看来，在双休日的礼拜六，服侍我们的家人，护理我们的家，探访传福音，也都是工作。而周日对于基督徒而言，除了身体的休息，更多为的是专注灵魂的归正，在敬拜当中回到神的面前，反思审视我们自己人生的目的、敬拜的对象和工作的动机。同时，神工作的时候，他总是享受的。你会发现他总是停下来欣赏他自己手中工作的美好。那他每个创造的工作完成之后，圣经记载，神都会在那边看为好。所以我们都应该享受和欣赏 自己所做的工。最后，神做工的时候，他是负责任而有始有终的。神并没有在创造世界之后就让其自生自灭，而是昼夜护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万物。我们的神也没有创造人类之后因着人类的堕落就放手不管，而是亲自预备了救赎的计划和代价，并且亲自执行，亲自成就。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神，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应该有始有终，负责尽责，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做好，即使要离职也应该把工作收拾好，做好交接。那基督徒在工作的单位上又应该如何看待工作当中的人呢？答案就是把神当老板，把人当人。好，我们先说把神当老板。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面要顺服我们的上司，这话不错，但是我们的上司他不是我们的神，我们乃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顺服我们的上司，也就是在他没有违背神道德律的前提下，我们照着上司的指示来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顺服的不是我们的上司，而是顺服那把权柄赐给我们上司的神。再者，正因为看到神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我们不光要在工作上顺服上级，更要在工作的方方面面效法神的属性，彰显神的荣耀，负责尽责，忠心把工作做好，无论人前人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是为神工作的，正如圣经所言，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那除了怎么看老板之外，我们又要怎么看我们身边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下属呢？假如有一天哈，神拣选我们当了领导，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用达尔文主义的眼光看我们的团队成员。因为进化论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其体现就是使用工具的能力和赢得竞争的能力。但是身为基督徒老板，虽然也看重员工的能力，但是却不能忽视人类身上其他从神而来的特性。我这边列举其中的几个例子。首先是道德性，人被造而有良心，因此道德责任无可推诿。我们不能单单看员工的工作效率，也要看重其道德责任感。其次是关系性，人被造而有关系的特性，所以除了工作的效率，我们也要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的上上任老板是一位基督徒，他是公司里面为数不多的基督徒之一，他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开始了推广一个一对一会议的文化。这种一对一会议为的是建立关系，而不是审查工作。如今这个关系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渐渐被推广出来，是人们自发推广的。我所在的部门从下到上员工之间，老板跟员工之间，员工跟员工之间都会有这种一对一的会议，它极大的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升了工作的环境和效率。最近连我们的总经理也开始和每一个员工一对一， 尽管他手下有300多位员工，但是他仍愿意跟每一位建立面对面的关系。在美国 LGBTQ 黑命贵运动之后，也是公司里面那一小撮基督徒组织了关于真实沟通的这样一个座谈会。他们举行这个座谈会不是要高举种族对立、阶级斗争，而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被主流媒体调动仇恨情绪，而要实实在在的在生活当中去接触不同的文化群体，了解对方。在过去这2-3年，我实在是亲眼看到天国的文化在职场的影响力，就像发酵一样，一开始只是一小团，后来却影响了许多的人。第三是创造性，因为我们的神是造物主，人被造有创造性，因此尊重人的创意多样性比控制人的统一更重要。尽管有的工作上我们需要有统一的标准，比如产品格式、质量认证或者成本控制，但是在一些可变动的工作环节，我们却仍然应该看重并鼓励人的创造性，给员工有发挥创造性的空间。前阵子我就接了这么一个工作，因为我们是做货运的，那有一个工作日派下来说要做一个数据模型，去观察货车司机的驾驶行为，然后生成一个报告，看他的驾驶行为会不会造成一些的危险。那这个工作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减少交通意外，因为货车它的体量非常的大，一旦在公路上发生交通意外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公司一直投入非常大的资源，去阻止这个防止有更多交通意外的发生。一般属实文化里面，我们看去做这个报告很容易，你联想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看这个报告及格的留下，不及格的走，是吧？就像把人当工具这样看。但是我们公司并没有这样处理。他们拿到报告之后，货车司机经理或者是组长，会跟我们公司的驾驶培训员一起去探访这个员工，探访这个司机。他们会从两方面去帮助这个司机。第一方面呢，组长会去关怀他，去跟他有一些的家访，看他是不是家里面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变故，也是不是财务上面有什么样的压力。如果有时候实在不是因为压力的关系，是他一些驾驶习惯造成的这样一个驾驶行为，那教练就会去培训他，甚至跟他一起出车去改变一些习惯性的驾驶行为。所以你看到他们不把人当工具看，他们把人当人看。目的还是一样，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也达到了但是手段却很不一样。而且你会发现，既然我们的货车司机的组长，他需要有时候需要做这样一个工作，他需要去关怀这些员工，他就要跟员工有好的关系。所以你在招聘这些货车司机的组长或者是经理的时候，你会看重什么呢？你会不会看重他们的道德责任感呢？你会不会看重他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如果你只是看重他的效率的话，有的经理他可以做得很好，他用压力，他用薪水去恐吓，去压迫 这些工人，提高他们在工作中的效率。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管理团队 的经理也有。但是如果在你的企业文化当中，你是把人当人看的话，你就需要你的经理，需要你聘请的组长跟员工之间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你需要他有一个好的道德责任感，你需要他有一个良善的性格，温和的性格。所以你会影响到你聘请人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或者在企业当中，我们看人的眼光它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运转，从聘请到应云方方面面到企业文化都会被影响到。那看完人，我们来看一看环境。当我们的教育领域只想着如何把人培养成社达主义森林里面的精英弱肉强食的精英，当我们的医疗制药和食品行业只考虑如何能够赚更多的钱，当科学的研究不再在乎目的而单看手段和成效，地球整体的工作环境随着人类的堕落其实是越发变坏的。但是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即使是在堕落的环境当中，神仍然掌权。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本身是假设人被江湖所左右，而没有一位胜过这江湖的神掌管这江湖。有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一些苦难不平，我们就丧胆绝望，仿佛黑暗已经全然掌控。我们忘记了耶稣自己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其实如果你去读以色列记，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奸臣当道的王朝，神仍然掌权。看似孤立无援的莫迪改，神仍然看顾。神的时间到了，即使是王也身不由己，半夜不睡觉都要起来看历史书。你以为是偶然吗？实在是因为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但愿我们都能记得莫迪改的故事，坚持不妥协，相信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相信神圣洁的属性，他从不会把人逼到一个必须犯罪的角落。我们等候神的作为，必不致羞愧。正如圣经所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好，看完江湖，我们来看一下丛林。有时候我们身处的环境，它就好像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森林，人仿佛变成了弱肉强食的野兽。我们广东有句话，见高就拜，见低就踩，就是形容了这样一个环境的状态。基督徒是否可以在里面仍然坚持做一个神创的人类呢？我们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看人的目光开始，坚持用神本的眼光看自己，看别人，和善地对待每一个人，不因对方的背景而有所偏待。比如说，我们 工作的环境当中常常会有一些世俗文化，认为比较低端的职业，像办公室的清洁工，人们常常就会因为其收入水平比较低而轻看了这样的职业。而对于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用神本的眼光去看待对方，我们给予他的尊重就不应该和对待公司里面的其他同事甚至领导有什么不同。又或者说，我自己就是那个清洁工，那我也不自卑，知道人人被造而平等，我工作的岗位上面我尽责负责，不卑不亢，活出神创人类的尊贵和美好。我们既然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就当彼此尊重。我们若是尊重那造人的神，就没有理由不尊重那神造的人。其次呢，我们要在工作中要谨慎警惕，保守自己不被世俗的职场文化所同化，只要效法神，尽责负责，把工作做好，如同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的那样。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怎么样在工作的考验当中以神为本。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会面对各种仇敌的谎言，当然有时候这些谎言也是会从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出来的，但是若我们有以神为本的工作观，就会因为认识神的属性带来属天的安全感，可以面对一切仇敌的火箭。首先，神是成就工作的那一位。有时候尽管我们都尽力了，却仍然不能保证工作一定就成功，不能保证它的果效。或者我们害怕错失一个时机，就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损失。于是我们长期都活在一个害怕犯错的巨大压力当中，因为我们忘记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积蓄。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不是神，而神才是掌权的那一位，神才是成就万事的那一位。若我们尽了本分，就应该将工作的果效交托给神。其次，我们要记住，我们工作的能力是神赐下来。有时候我们的工作非常顺利，仿佛事情都照着我们的计划和预想发展，我们心里就会产生一种骄傲，觉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当中，在自己的工作的范畴里面，我们能掌控一切。其实无论在顺境或逆境当中，我们都不要去忘记依靠神，因为我们工作的能力实在是从神而来的。正如圣经所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的神是决定升降的神。有时候在职场上会有一种情况，自己身边很多同事可能跟自己同期的或者是差不多时间进来的，他们都升职了只有我自己留在原位薪水呢也不能说不够花生活也是这样，但是呢，看到别人都升上去了，那个心里面的妒忌的心就生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记住，升迁的主权在于神。圣经这样说道，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我们只管兢兢业业的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做好我们的工作，将往上爬的主权交给神，或者是将升迁的主权交给神，因为是神决定你的升降。最后一点，我们的神他是供应的神。 早些年，我们这边有几个弟兄，他们都给一家大型的连锁超市的公司工作。那时候刚好这家公司在大规模的裁员，常常有的时候早上一觉起来到了公司的停车场就被通知你被裁员了，你今天不能进入公司，会有专人把你的随身物品带到停车场给你。那当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就很害怕，觉得这个环境很不稳定。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记住，即使环境不稳定，我们的神却是从不改变的神。在圣经如此说道，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即使我们听到一些风声，即使我们工作的环境可能会改变，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他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他过去是供应的神，他现在就是供应的神，他将来一直还是那一位供应的神。
好，谢谢 Gary 弟兄美好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从神的创造谈最后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环境。关于这个自然环境的问题啊，我在去年的圣经世界观的课里面专门有一课谈到了这个问题。那现在在美国啊，新一代的年轻人啊普遍接受一种观念啊，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对的一个迫切危机，而且认为关心气候变化这是一种正义之举。如果你不关心气候变化，不支持绿色能源政策啊，你就是没有责任感，就是冷漠，就是短视，就站在了正义的反面啊。所以在西方社会啊，包括在美国，关心气候变化被当成了一种社会正义。所以气候问题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了，而变成了一种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在很多年轻人的观念里，觉得关心环境，关心气候变化要比维护婚姻和家庭还重要啊。所以当这个进行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啊，很多的人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候选人他是不是支持绿色能源政策。但是这一种的观念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今天西方世界的这种环境议题，它是建立在错误的世界观之上。去年的世界观的课里面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首先，上帝创造了人，也给了人管理大自然的权柄，而且也让人享受自然资源啊，给人享受自然资源的自由和权利。在创世纪一章28-29节啊，神让人治理这地，管理其他的地上的动物，所以人有治理大自然的权柄，但同时也可以享用自然资源，因为神把地上的菜蔬还有一些结核子的果子赐给人做食物，所以人可以享用自然资源。在创世纪2章9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这可以满足人审美的需求，好做食物可以满足人食欲的要求。所以神创造这个大自然，用这个大自然可以满足人的需用，满足人的一些正当的欲望，包括审美的欲望和食欲。所以人既应该治理大自然，也可以享用自然资源。但是接下来人类犯罪了，整个的自然界落入了咒诅，就是在创世纪3章17-19节谈到地受到了咒诅，地里开始长出荆棘和蒺藜，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今天这个大自然啊，已经失去了创世之初的那一种完美状态。有一次啊，我去爬山，在路上遇到一位美国牧师， 啊，他看到我太太身上穿的T 恤衫上有信望爱这三个字啊，有中文还是英文。哎，他也看到信望爱这三个字，也就想到我们应该是基督徒，所以呢在路上呢就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聊啊。哎，发现主内一家人啊很亲切。啊，我们爬到了山顶，放眼望去，哇，真的风景是壮丽秀美。啊，那位牧师突然间说一句话啊，大概意思就是说，这是在咒诅之下的大地。大部分基督徒看到美丽的大自然通常会想到神的创造，可是这位牧师想到的是人类的堕落对大自然带来的影响。当然他说的也不错，这是我们在欣赏风景的时候常常忽略的一点。所以今天的大自然固然很美丽，但是已经和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的那个样式有所不同了。今天的大自然啊，令我们心旷神怡。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在人类还没有堕落的时候，自然界又该有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呢？啊，我听到那位牧师说，哇，这是咒诅之下的大地。哎，我就接了一句，我说，我们盼望基督再来之后的新天新地要比这更美。所以我们在山顶啊，进行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神学对话。当然自然界不再完美，但是毕竟还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啊，上帝没有丢弃这个自然界，上帝还在护理着自然界。在创世纪第八章21-22节，在挪亚大洪水之后，神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然后在创世纪第9章11节和15节，神应许说他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啊，在挪亚大洪水之后，神应许他不会再用全球性的大洪水毁灭全人类了，并且保证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啊，保证了自然界的秩序能够正常的运转，为人类生存提供这样一个生态的环境。除此以外，上帝还保证了人仍然具有比动物、植物更尊贵的一个受造界的地位，因为神说要把其他的动物交付在人的手里。啊，所以人仍然站在比大自然更神圣的一个位置上，神保留了这个人类尊贵的地位。所以在人类和自然界的这个位阶次序上，上帝保护了人类继续的停留在一个比自然界动植物界更尊贵的一个位置上。不仅如此，上帝让人类享用自然资源的那个范围也拓宽了。在大洪水之前，人只能够吃植物啊，从植物界获取食物。在大洪水之后，神允许人从动物界获取食物，人可以吃肉了。啊，提摩太前书4章4节也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啊，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仍然在享受着神所赐的普遍恩典，而大自然就是神赐我们普遍恩典的一个重要管道。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上帝、人类和大自然啊，这样一个权柄的次序是非常明显的，从创世之初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如此。上帝有最高的权柄，人类应该顺服上帝的主权，而上帝赋予人类权柄去管理自然界其他的受造物，所以人类的那个权柄的地位在自然界之上。上帝赋予了人类管理自然界的权柄，但是上帝仍然直接管理大自然。我们在旧约圣经里看到很多经文都谈到上帝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直接的管理。啊，上帝使天上下雨，上帝使风刮起。啊，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上帝直接的介入到自然界的这个运作当中，实施护理的工作。所以自然界伏在人类的权柄之下，更是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 统管每一个领域。那么人类呢？人类对大自然的治理应该顺从上帝设立的自然法则啊，就好像人类在社会领域生活应该遵守道德法则一样，在自然界人类也应该遵守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则。所以当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就懂得顺服在上帝制定的法则之下去做事情，依据上帝设立的自然法则进行合理的智慧的这种管理大自然的工作，避免那种激进的改造自然的运动。就好像是1950年代啊，中国就上演过捕杀麻雀的啊全国性的运动，全国杀麻雀啊。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还不给那一场运动描述为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斗争。但是人类真的可以征服自然吗？人类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基本的自然规律和常识。结果呢，到1960年啊，这个捕杀麻雀的运动就被叫停了。但是因为大量的麻雀被捕杀，吃麻雀的那些虫子就没有了天敌，第二年中国的农作物就大量的减产。所以大饥荒啊，不是自然灾害，说到底啊，这是人定胜天的这种骄傲所酿成的后果。上帝创造自然资源呢，是为了让自然资源为人类来服务。那人应该合理的使用自然资源。上帝让人来享受自然资源，但是人不应该因此就放纵欲望，没有节制的肆意破坏自然环境，那这也是不对的。人应该满足于上帝赐给人的这种自然资源，对自己的欲望人应该有所节制。我听说南方啊，有一些地方有这种吃一些很奇怪的野生动物的这种场所。我是很反对吃这种很稀奇古怪的这种动物。不只是从卫生和健康的角度去考虑，也是考虑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知足的心。上帝赐给我们面粉，赐给我们大米，赐给我们牛肉、猪肉、鸡肉、各种海鲜等等这些正常的食物，就已经够丰富了，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够多的营养了，可以满足我们够多的食欲了。我们就应该以此为满足，凭着感恩的心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正常的食物。而吃那些奇奇怪怪的野生动物背后隐藏着一种动机，就是对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么丰富的食物还不满足，还想要去捕捉新奇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合乎中道的态度来处理自然环境。但是在今天，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社会，都存在着一些错误的关于环境的思想观念。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两种错误。有一种错误就是肆意的破坏环境，藐视自然法则。这种现象我想我们在中国都很熟悉。中国这些年都在追求 GDP 的这个增长，而是以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的破坏为代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常常听到人们有一种说法，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难免的会出现这种自然环境的这种破坏，在英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以避免的一个客观规律。但真的是这样吗？人的选择总是取决于人的思想观念，人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而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我们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当我们觉得 GDP 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摆在了价值观的第一位，那么自然环境就远远的被排在了后面，甚至还比不上一个面子工程的价值要大，还比不上一个人的政绩来的要大。所以为了 GDP, 为了面子工程，为了一个人的政绩，为了很多任何一个目标，都可以牺牲环境，都可以以环境为代价。所以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自然环境总是成为牺牲品， 被牺牲掉。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环境被破坏，这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这是人主观的选择造成的结果。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错了。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系统里面，过度的贬低了自然环境的价值。而再进一步的探讨，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塑造了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在无神论的世界观里面，人们太高举自己，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那种傲慢的人定胜天的那种态度，那种以天斗其乐无穷，以地斗其乐无穷的那种斗争哲学，让人自以为是上帝，觉得自己可以主宰大自然，可以操控大自然，可以践踏大自然，是那一种狂妄的无神论，试图把自己扮演成上帝的那种信念，导致了人对自然界的不尊重。因为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有任何的尊重，因为人自己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那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导致了错误的价值观，而错误的价值观会导致错误的决策，而错误的决策最终会导致雾霾，食品和饮水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以具体的危害人肉体生命健康的形式进入到老百姓的体内，还有我们子子孙孙的体内。那么在欧美社会则陷入了另外一种错误，另外一种错误就是夸大环境危机。欧美社会鼓吹的那种气候变化，过度的夸大了环境的危机，其背后的信仰基础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环境至上的一种信念，就是把大自然当作是永恒的存在，认为是自然界孕育了人类，把大自然看得很神圣，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人亏欠了大自然的恩情。那这是一种环境至上主义，把自然界的这个地位高举到了人类之上。这种观念里面认为人并不比自然界的地位更尊贵，所以在西方社会，这种环境至上的思想所引领的绿色政治就对气候问题、环境议题的走向起到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中西方的这两种思想都违背了圣经。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呢？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首先，我们要摆对上帝和自然环境的位置，要避免中国式的人定胜天的那种傲慢，不要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也要避免西方式的环境至上主义，牢记我们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给我们管理大自然的权柄，也给我们享用自然资源的权柄。上帝、人类、自然界，一个自上而下的秩序，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摆对我们自己的位置，摆对上帝和自然环境的位置。第二，仰望上帝的荣耀，并且盼望永恒。我们可以从自然环境中看到上帝创造的智慧和奇妙，自然环境彰显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待自然环境的时候，和无神论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无神论者看到的充其量是一片风景，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位格的、有智慧的上帝，带着良善的动机创造设计出来的一个奇妙的伟大作品。所以我们看待自然环境不只是赏心悦目，而是要激发起我们灵魂对上帝的敬拜。但我们也知道这个自然界已经落入了咒诅，我们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更直接的瞻仰上帝的荣耀。永恒的新天新地要比现在这个带着咒诅的自然界要更美好。第三，我们用感恩的心来享受上帝的创造。 上帝创造大自然是让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来服务的，人类的地位在大自然之上。今天西方的环境主义者他们的宣传呢，让人觉得你享用自然资源的时候你就带着一种负罪感啊。那些具有环境主义的信念的素食主义者会让人觉得你吃肉的时候就有一种负罪感，但是基督徒在享用自然资源的时候不需要有这种负罪感，而应该有一种对上帝的感恩。不要让环境主义者剥夺了我们对上帝的感恩。第四，用敬畏的心管理上帝的创造。啊，极端的环境主义者啊，想要把人类的这个活动范围给缩小，竭力的保护大自然本来的面貌。啊，但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的世界观，大自然并不是神圣而不可触碰的。是上帝让我们管理这个自然，我们有责任进入到自然界之内，管理这个自然界。自然界因为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美好，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进行一些修复的。但因着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并不是为所欲为的浪费自然资源，因为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最后，相信上帝的护理，并且除去忧虑。除去什么忧虑呢？就是今天西方社会环境主义者们所宣扬的那种可怕的环境危机带来的那种忧虑。西方的环境主义者在宣扬的一种自然环境的危机令人产生恐惧。前几年媒体一直在宣扬气候变暖，好像南极洲的冰川过几年就会融化，导致全球被洪水给淹没了。但是最近这几年你会发现西方的媒体悄悄地改变了用词，他们不再用全球变暖这个词，现在都改成叫做气候变化。为什么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再说是全球变暖了呢？为什么悄悄的不约而同的改成是气候变化了呢？我在圣经世界观的那个课里面有谈到过这个事情。但是不管他们叫什么就算是叫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真的是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全球性的人类生存的危机吗？好像人类的生存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一样。我们不需要有那种忧虑，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护理着自然界，因为上帝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自然界，那么上帝一直在护理着这个自然界。除非上帝要用火实行审判的日子来临了，否则这个自然界不会被毁灭的。上帝有能力通过大自然来供应人类的繁衍生存，我们对上帝的智慧有充足的信心，我们信得过上帝为我们搭建的这个生存舞台，我们信得过上帝。而且大洪水之后，神已经对挪亚说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寒暑冬夏昼夜就总不停息。在这里神保证了大自然会规律的运转下去，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只有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才会被环境主义宣扬的那种气候变化的危机所吓倒，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相信神已经应许了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全人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气候变化会导致冰川融化引发全球性的洪水泛滥。所以我们建立了正确的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以后我们可以活得很平安，不会被这些世俗的思潮和媒体的谎言所欺骗，世界的声音就无法夺去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是谈到自然环境。今天给大家两道作业题目，第一，你应该如何对待你的工作，第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好，到这里为止我们第一单元的课程就告一段落第一个单元我们是谈到了圣经价值观的基础谈到了上帝的主权的三个视角掌管、同在还有权威。我们也谈到了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标准、处境和生命。 然后我们从神的创造来建立价值观，谈到了人格尊严，谈到了性别、婚姻、家庭，然后谈到了工作还有环境。那么这个单元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个单元我们会从十诫来建立价值观，谈到十诫在我们现今生活当中的应用。下一个单元的课我们会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再重新跟大家见面。未来一段时间小秦老师会继续的带领大家来学创世纪。当创世纪进行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我再回来跟大家从十诫来谈圣经价值观。好，愿主祝福大家，我们几个月之后再见。